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日本高级精品闻名的银座，在5月8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假面三人组的抢劫案。三名身穿黑色衣服、佩戴着白色面具的男子闯进了银座闹区里面的高级手表店洗劫。因为犯案的时间呢，正好是下班人潮最多的傍晚6点多，过程呢都被围观的路人拍摄下来。三人组得手之后开车逃跑，不过逃亡的路线呢，却是一路经过了警视厅，然后国会议事堂以及皇室的赤坂御用地，最终在一个小时内遭到警方的逮捕。被捕的嫌犯年龄都在16到19岁之间，而且彼此先前还都不认识。根据当地的警方说法，店中贩售的商品呢，价值约在50万日元到2000万日元都有。这起的抢劫事件最少有超过100件商品被劫走。三人组提着装满了手表的黑色包包冲出了店外，搭上一辆停靠在路边的白色的厢型车之后扬长而去。整个的洗劫过程大概10分钟。这些假面少年呢，在作案的当天一个小时之后被逮捕，连同三名劫匪在内，总共有4人被逮捕，时间是晚上的7点20分。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被逮捕的4个人呢，全部年龄是在16到19岁的青少年，都住在神奈川县的横滨市，其中还有人是目前在读的高中生。目前全案还在警方的调查中。根据警方透露的说法，4名嫌犯彼此不认识，负责抢劫的假面三人组逃亡路线也并不纯熟，不仅路线行经了警视厅，最终还莫名开进了狭窄的死巷中，整个逃亡的路线呢，似乎是有违犯罪常识。基于嫌犯的年龄偏低以及与看似不纯熟的作案手法，警方调查的方向之一呢，是追查背后是不是有集团操控的暗黑打工，也就是以高报酬的打工名义，透过网络社群媒体吸引一些感兴趣的人，实际上是协助从事犯罪活动，比如盗窃、毒品交易、诈骗等。这些暗黑打工最常利用的是 Instagram 或是 Telegram 这些平台来联系，由主谋的人呢远端去进行遥控。据日本警察厅资料，这种暗黑打工的犯罪事件呢，从2021年夏天以来，在日本14个都道府县就有超过50起案件。截至目前，因此遭逮捕的人数已经有60人以上。其中作案者的年龄呢，和这次银座的抢劫事件一样，多数都是10几岁到20多岁的年轻人。在2022年12月发生于东京涩谷区的珠宝精品店遭抢劫事件，涉案被捕的嫌犯呢，也是19岁的男性，向警方供称他的犯案动机。他表示是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了暗黑打工的招聘资讯。在最近这一年多来，日本从关东到关西地区类似的抢劫盗窃案件频发。2023年1月的时候，关于这个网络上暗黑打工的话题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讨论焦点，相关事件的手法都非常类似，而且同伙作案的人呢，彼此先前也都不认识。当时最让日本社会震惊的是化名与日本知名漫画作品《航海王》主角同名鲁夫的集团跨国犯罪事件，在菲律宾透过网络联系遥控在日本的作案者，犯下多起盗窃、诈骗、抢劫甚至杀人等犯罪事件。其联络通讯手段呢，也就是加密的通讯软体 Telegram， 辗转释放出暗黑打工的讯息，还有指挥作案。在鲁夫事件曝光引发日菲两国的关注之后，日本截至目前还有不少类似的犯罪事件。在今年3月到5月的东京呢，就有多起。5月7号，也就是最新银座事件的前一天，就有类似的精品店抢劫案发生。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